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您能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由胡俊龙医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分享。那在他还没有分享之前，让我们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且我们训练关怀义工为部分病人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者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 18886638585。此外，有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现在进行的讲座。那此外，我们也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30到12:30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也举办各类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信源的关怀刊物，欢迎您把这些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今天我们的讲座也一样，大概有40分钟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妇女的健康检查。那么我们非常高兴有我们胡俊龙医师在我们当中。当他讲完40分钟以后，我们有15分钟是给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那今天胡医师他是非常专业，在这个妇女这个专科他在台北这个医学大学医科毕业，然后在Johns Hopkins 大学在这个公共卫生硕士，然后还有在宾州圣Luke's University Hospital 任住院医生，也在这个宾州 Temple University Hospital 在那边有高危机的任父不认证妇女癌症的训练，然后历任加州 Highland Hospital 的主治医师，以及 San Jose Medical Group 妇产科主任。他也是美国妇产科专科医师认证，也同时他也是美国妇女科会终身的院士。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胡俊龙医师在我们当中。胡医师，你在这里哈？好，那我们就以下把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你。
谢谢。
各位听众，我是胡俊龙医师。俗话说，健康是人生一生最大的财富，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一切，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就免谈。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妇女的健康检查。我们都每一个人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疾病和加以治疗，或者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身体的健康就可以保持。以下我就来谈谈哪些检查是应该做的。 能够保持我们的健康。首先我要开始要讲的就是 Pap smear， 就是子宫颈抹片的检查。那要讲这个子宫颈抹片的检查，一定要提到一个医生，就是 Dr. Papanicolo。 Dr. Papanicolo， Dr. Papanicolo 他是从希腊移民到美国的医师，他在1943年的时候发表一个 landmark book， 就他的名字叫做从阴道的抹片来诊断子宫的癌症。从那时大家接受他这个检查方法，子宫颈癌就开始下降。所以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检查叫做 Pap smear。 那这个 Pap smear 是怎样的人应该要做这个检查，或者 Pap smear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检查？ The USPSTF and ASCCP 这是两个一个不同的 organization， 他们建议21岁以前不用做 Pap smear。那21岁到29岁 Pap smear 每三年做一次，然后29岁以后就30岁到65岁，你可以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做 Pap smear 每三年做一次，或者 Pap smear 加上 HPV 每五年做一次，或者只做 HPV 五年做一次。那超过65岁就不用再做 Pap smear，只要你在最后的十年之内有三次的 Pap smear， 最后一次在五年以内是 negative， 是阴性的，或者你做 HPV 跟 Pap smear 两个在一起，在最后的十年做了两次，然后最后的一次是在最后的五年内做的，那你就不用做了。那现在我们提到一个 HPV，什么叫做 HPV 呢？ HPV 它就叫 Human Papilloma Virus 的简写，大概有差不多40种以上的 HPV， 它可以感染我们的生殖的部位的东西，就是男女生殖的部位。那这个 HPV 也可以感染口腔还有喉咙，所以你如果有 HPV 的话，不只说生殖的部位会有感染，那也有可能会感染到口腔还有喉咙。这个 HPV 最大的障碍，我们要治疗的 HPV 最大的障碍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他有感染这个病，但是他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你有这个病，但是你不知道。那我们 HPV 有什么特性呢？它一般来讲就是要从性行为中传染，或者亲密的皮肤跟皮肤的接触，它才会传染。而大部分的 HPV 它是暂时性的， 90% 的大部分会消失掉，在两年以内就它自己会消失掉，你的免疫 的功能它自己会消失掉在两年以内。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那个 10% 它不会消失的这些人，如果说这些人他肯 persistent， 就是持续的有 HPV 的感染没有消失，那这些人就是最大的 risk 会有 precancer 或者最后变成 cancer。 啊，我们又知道大部分的 cancer precancer cervical 的就是子宫的 precancer， 大部分是 HPV 里面 type 的 16 还有 HPV 的 18。 那在16跟18里面，它这两个只要这两个就算占了子宫颈癌的 70%。 我们也知道 HPV 里面的 Type 6 and 11 它导致 90% 的 genital wart， 就是一种生殖器官的一个 wart。 所以 Merck 公司它就想到说，既然 HPV 不容易把它消失掉，然后呢他又会感染那个大部分的人的话，那他就想说就把它制成vaccine。所以vaccine很久前就制造出来了，那在美国是从2006才开始做这个实验。 那它的原则就是说，你年纪9到14岁，要打两个 dose， 要打两次。他一次打完以后，然后差不多9到14岁的男女要打两次，一次打完以后6个月以后再打第二次。然后你如果是14岁到45岁的男女，你要打3次。他第一次打完以后，1个月到2个月打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就是6个月以后，从第一次6个月以后打第三次。那 CDC 啊，就 Center Disease Control， 他去年又发表新的建议，那就是说他原则上希望11岁到12岁就要开始打这个疫苗，那要打两个 dose， 要打两个剂量，一个就是打完以后6到12个月，然后再打第二次。那万一因为你搬家或有时候忘掉怎样，你也只打了一次啊，没有打第二次，那你就有可以 catch up， 就是说你有想到就在26岁以前打，就把它补打，这样你的防御功能对这个 HPV 就很有效。那第二个就是说，哪些人不应该打这个 HPV 的靶性？那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你是对酵母菌有过敏的，或者说你怀孕的父母，那么我们希望你是不要打这个 HPV。那我们就希望说，经过 Pap smear 跟 HPV 的检查，加上 vaccine 的预防，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 HPV 就可以。HPV 就是 cervical cancer 就可以消失。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 Pap smear， 还有我们希望子宫颈癌以后在不久的将来，经过这个检查，还有防御的疫苗，能够把它消失掉。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感染疾病，我要在 CDC 它 recommend 的。有三个，一个就是 HIV， 一个叫 Chlamydia and Gonorrhea， 还一个就是 Hepatitis C。 那 HIV CDC 建议13岁到64岁的人都要检查这个 HIV， 怀孕的妇女每次怀孕都要检查 HIV。 然后如果说你有 TB， 你开始要治疗，你要检查这个 HIV。然后就是说有性病的人你要检查这个 HIV。 那第二个应该感染疾病的应该要检查的，就是叫 Chlamydia and Gonorrhea。 Chlamydia 是一种介于细菌跟滤过性病虫的一种生物， Gonorrhea 就是一种细菌。他们这两个为什么要检查呢？因为他们这两个会导致女孩子的不孕症，而且在年轻的女孩子的话，她一般来讲很多都有 chlamydia， 但是她不知道，所以 CDC 就建议说，所有有性行为的女性，她只要小于25岁，她小于25岁，她就必要有 chlamydia， 还有 gonorrhea 的检查，或者你有多个性伴侣，或者你的性伴侣有性病。这些人一定要做这个检查。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你做这个检查以后，你不幸假如说你是阳性的，那当然就会做，就应该要治疗，因为这两种疾病90%以上只要治疗都会好的。但是最重要就是，即使你治疗完以后3个月，你一定还要再做这个 test， 这个检查。Make sure 你没有再传染。那第三个传染病，我的 test 要做的检查就是 hepatitis C， 这个就是只做一次就可以。那哪些人要做这个 hepatitis C 的检查呢？就是生于1945跟1965年中间的人，或者说你是生在一个地方，它的流行率大于2%，或者你接受免疫抑制的疗法，或者你是 IV drug abuser， 或者是有血液透 血液透析，你在做血，因为你心理有问题，然后再做血液透析的病人，或者你 HIV 的病人，这些人都要做这个 hepatitis C 检查。那现在我们要来讲一个就是心脏血管疾病的预防跟检查。心脏血管疾病的就是有大家知道的叫三高，就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那糖尿病的检查一般来讲，你在45岁以后就应该要抽血糖，然后差不多每3年做一次。那一般假如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有糖尿病，那怀孕完以后你就没有糖尿病，你这种人的话他以后会产生糖尿病的可能性就差不多有7倍以上，所以这些人在怀孕完以后8个礼拜一定要做个血糖测验，然后每1到3年再做一次，这样的每1到3年做一次，那这样就希望能够我们早期发现糖尿病而将你治疗。那有些人就讲说我都没有什么糖尿病病史，也没有家族病史，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糖尿病？那这个就是可以做叫 pre-diabetes test。pre-diabetes test 它在网站大家都可以找得到，叫 doihaveprediabetes.org。只要大家去这个网站，然后把你的年纪、你的家庭病史，还有你的血压、你的种族，还有你的有没有做运动，还有你的男性、女性，还有你的 BMI， 就是你的身高体重，写下去以后，它就会给你产生一个 score， 就是一个分数。假如说你的分数是大于5的话，那你就应该找你的医生做血糖的测验，因为你可能得到糖尿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即使你都没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或者说你不肥胖。再来就是我们要讲有三高，第二个是高血脂。高血脂的话，一般来讲，你45岁每5年做一次，如果是正常的话，那正常的范围就是来讲，一般来讲就是说你的 cholesterol 小于200，那 triglyceride 就三酯甘小于150，然后坏的 the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就是坏的那个胆的血脂小于100。然后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大概就是超过50-60岁的时候，大概有超过年纪超过50-60岁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有高血压。所以去年那个美国的心脏科跟cardiovascular 的 doctor， 他就建议要把高血压的定义把它更严格化。所以你现在要正常说你是没有高血压，要正常的话，你的收缩血压要小于120，然后你的舒张血压也要小于80，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正常，其他人不是就是你的血压升高，或者说你有高血压。那假如你在怀孕的时候你有高血压，假如你在怀孕的时候搞高血压，但是你怀孕完以后就没有高血压，你这种人也是以后产生高血压的可能性很高，非常高。所以呢，这些人的话，你一般来讲，你大概10年以后就有产生高血压，所以这些人就应该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血压的检查。那再来我们就要讲的就是 colon rectal cancer， 就是直肠，就是大肠癌。那大肠癌一般大概大部分的 organization 机构都是建议从50岁到75岁做检查。那有从去年从两三年前 CDC 就发表了，就是 Center Disease Control 就发表说有3个方法你可以做大肠直肠的检查。因为以前大部分的人的 gold standard 就是 的最大概就是只有大肠镜的检查，每十年做一次，但是因为大肠镜的检查是不太舒服，所以他两三年他就把它 modify， 就是说你如果要检查大肠癌症的话，你可以做三种的检查，中的一种就可以，一个就是以前大家都讲的就是 colonoscopy， 就是大肠镜的检查，每十年做一次。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检查 occur blood， 一个 occur blood 就是大便里的潜血，每年做一次，或者检查第三个就是检查大便里面的叫 immunochemical， 一个免疫的 chemical 的 testing， 每年做一次。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预防大肠，这就是这样，也可以早期检查到大肠癌，然后加以治疗。那这样就不会有太晚，能够及时治疗，那就是可以保持你的健康。现在来要讲一个就是相当大的妇女最关心的，就是 breast cancer 的 screening， 就是乳房的 X 光检查，大部分都叫做 mammogram， 当然还有其他的检查，但是最常听到的就是 mammogram。那我们都知道，在八个妇女里面就有一个是 breast cancer。我们也知道，在妇女的 cancer 里面，在妇女只有妇女的 cancer 里面，它 breast cancer 是占第一位。然后 breast cancer 你年纪越来越大，它的 cancer 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然后它的致死率也越来越高。那我们都知道，致死率也是越来越高。我们也知道 breast cancer 是所有妇女 cancer 里面的占第二位的致死率。那每年大概有40000个妇女因为 breast cancer 死掉。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55岁到64岁中间的妇女，她最容易、最常常被逮、常常被诊断她有 breast cancer， 然后她死亡的时候大概是68岁。那50岁到70岁的妇女，如果她每两年有做 mammogram 的话，她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我们也知道，在60岁到69岁中的妇女，如果她有做 mammogram 的话，她就可以避免，最可能会可以避免 breast cancer 的死亡。所以呢，这个 USPSTF 和 American College of OBGYN 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 organization， 他们就建议说50岁到75岁中间的妇女，每两年到一年做个 mammogram， 那到了75岁以后就可以不用做了。那讲到 breast cancer 的 screening， 我们一定要讲到叫一个 genetic test， 叫 BRCA1 或 BRCA2， 叫 BRCA1、BRCA2 这个的 genetic testing。那这个 testing 为什么要做这个 testing？如果你是属于 high risk 的有这种基因的人，你64%到75%你在你的一生会得到 breast cancer。 那哪些人才需要做这个 BRCA1 BRCA2 这个 testing？ 就是有四种人就大概要做这个 test。 一个就是说你一等血清，有两个一等血清的人得到 breast cancer，然后有一个人是小于50岁，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说你第一等血清里面有一个人，但是他两个 breast 都有 cancer， 就是两边的 breast 都有 cancer。 第三个就是说你有一等血清，二等血清的人有三个，只要你有三个，不管是一等或二等血清，你也可以做这个 test。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假如说你的一等血清或者二等血清，它有 breast cancer 还有卵巢癌的话，那你就是应该要做这个 test。 那其他的人说，我也不是 high risk， 我也不是那个 BRCA1 的哦，也不是那个 BRCA1 BRCA2， 那我的 breast cancer 的 risk 大概有多大呢？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 test， 也是在网站可以找到这个 test， 它叫 Gale Model。 一般来讲就是说，你有每一个人都可以从35岁到80岁，你都可以做这个 test， 看看你的 breast cancer 的 risk 大概多大。如果说你的 breast cancer risk， 它就在你把这些 breast cancer risk 做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说你一个 lifetime 的 breast cancer 的可能性有多大。那你就靠由那里开始，由你开始，你就有个概念说你大概你的 breast cancer 大概 risk 是多大。那 Gale Model 一般来讲，它就是会把你的，就是要你的 information， 就是把你的 age 打进去，然后一般来讲就是你的 age， 然后你的种族，然后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月经。一般来讲，你如果小于12岁开始有月经，你就比较 risk。 那或者说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有小孩子，那你超过30岁有小孩子，你的 risk 也就比较大。然后他会问你说你的一等血亲里面有多少个人有 breast cancer， 然后就问你说你有没有做过 breast biopsy， 然后呢，然后有几次做过 breast biopsy， 然后他就问你说你在 breast biopsy 是不是有不 atypical 的增生在你的 biopsy。 那你把这些资料打进去以后，那 breast cancer 的 risk tool assessment tool 就会告诉你 lifetime 你的一生大概得到 breast cancer 大概有多少 percent。那就一般人大部分人都不用找医生，自己就可以自己就是可以自己估计大概他的 cancer 是多少。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告诉大家？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由于年纪的增加，你的 breast cancer 就越来越大，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呢，你如果说你今年做的 breast cancer risk 说你是 low risk， 但是十年以后也不一定会变 low risk。所以为什么当这个 cancer 的 risk 就是要每年或者每几年就要自己测一下，因为你这个 risk 会改变的。那讲到 breast cancer 的 screening 的筛选，不能不提到叫 MRI 啊。MRI 就是一种 test， 那它是比较 sensitive， 就是比较能够 pick up breast cancer， 但是它一个缺点就是它第一个贵，价钱比较高 cost， 那第二个就是它常常会有叫就是假的那个 positive， 假的 positive 就是 false positive。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要做这个，不做，有些人就是要除了 MRI 还是要做，除了 mammogram 以后也是要做 MRI。 为什么？他们是属于 high risk 人， high risk 人除了做 mammogram 以后也要做 MRI。 那哪些是 high risk 人需要做 MRI 呢？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过的 BRCA1 或 BRCA2， 有这些基因突变的人。如果你有这些基因突变的人，你就必须除了 mammogram 以后，你就是要做 MRI。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虽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基因突变，但是你的一等血清里面有人有这个 BRCA1 或 BRCA2， BRCA1 或 BRCA2， 这些人也必须要做这个 MRI 还有 mammogram。那第三个就是 lifetime risk， 就是医生的 risk breast cancer 大于 20%。 就像我刚才讲的，用 Gale model 或其他的 model， 你如果用这个去算的话，你的 family 的病家庭病史里面有超过 20% 或 20% 的话，你也是要做 MRI。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如果不幸在你10岁到30岁的时候因为疾病有做过 radiation 的治疗的话，那这些人也要做 MRI， 也要做 MRI。 那有人就是 有人就是说我去做 mammogram， 他做完以后那个 doctor 那在加州，如果你在加州，他一定会跟你讲说 mammogram 你的 breast 有没有 dense， 我没有 dense， 如果你的 breast 是 dense 的话，他就会讲你说 ABCD 到底是哪一个 dense。那一般来讲的话，有 dense breast 的人当然没有做，一定也要做 mammogram。 但是呢 American Radiology 他就认为说，因为 dense breast 它本身是不会产生 cancer， 但是它可以阻碍他们看看片的时候就是看不到看不到那个 cancer， 因为被这个 dense breast 所挡住了。所以他们就建议说，我刚才讲的，你做 gear model 的要自己做 breast cancer risk assessment， 那他就把这个 breast cancer risk assessment， 假如说你是 intermediate risk， 就是比低高，但是也不是最高，没有超过 20%， 小 20%， 就 intermediate， 那你就是要叫做他就建议你要做叫 3D mammogram。 3D mammogram， 3D mammogram 跟 2D mammogram 的话有什么不一样？3D mammogram 就是再加一个 arm， 再多做一些影片的检查。一般来讲 3D mammogram 它可以增加 41% 的 cancer 的 detecting rate， 就是它可以多比 2D 啊 2D 的 mammogram detect 差不多 41%， 就是说你平常的 mammogram 有 miss 41% 的话，它可以把它 detect 出来。然后呢，它可以减少 false positive， 就是假阳性 false positive， 就是说你如果做 2D mammogram， 他会说哦，你这个有问题，可能要回来做检查，或是要做 biopsy， 或者要做 biopsy。 那这种假阳性的 2D 的话就是比较多，那 3D 可以减少大概 15% 这种假阳性。那 3D 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做 2D？ 为什么不做 3D？ 你是要做 3D， 为什么不做 3D 而不要做 instead of doing the 2D， 就普通的 mammogram digital mammogram 2D， 不要做它，直接做 3D。 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它的 cost 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导致你有到 8% 的多的 radiation。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3D 一般来讲 USPSTF 就是不建议人家做 3D， 因为他觉得还没有证据选还没有证据可以表示说 3D 比 2D 好，除了说你那个 bone， 除了那个叫 dense breast 以外，大概也没有多大的帮助。那现在最近的报告就是开始讲说，这个 3D 不只做对 dense breast 有帮助，它对于小于一公分的 tumor， 它的诊断率比 2D 好很多啊。所以现在就是，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你大概是40岁到49岁的人，它 3D 它可以检查出那些 2D 检查不到小于一公分的 tumor 的 breast cancer。 那现在因为大家的理论还是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原则上就是说，只要你不是那个我刚才讲的就是 dense breast 的话，还有不是很年轻的人的话，是不是这样？原则上是不希望你做 3D， 只做 2D 的 mammogram。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比较多的人在开始有些就有叫 breast implant。 那我的很多病人就会问说，我有 breast implant，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其他的检查？在现在的观念来讲的话，在现在的证据来讲，到现在的证据来讲的话，大概是你还是做 mammogram， 不用再做其他的，不要再做其他的检查。那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讲的一个就是osteoporosis， 骨骼疏松的检查。这目的要做骨骼疏松的检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骨折。 啊，我们都知道，由于科学的进步，还有医学的进步，现在人的生命啊，就是可以延长。那生命开始延长的时候，就是骨折的可能性就会开始增加，因为骨折，你如果年纪越大，你骨折的可能性就越高。所以呢，我们就要做这个叫做 bone osteoporosis screening， 叫做 bone density osteoporosis， 叫做 bone density test， osteoporosis screening 就叫 bone density。所以我们就要做 bone density test， 然后把那些比较有可能会骨折的人选出来，然后加以治疗和跟预防。那一般来讲，这个 osteoporosis test 就是 bone density test 是什么时候要开始做？那就是65岁的妇女就要开始做这个 bone density test， bone density test。那你如果说你小于65岁，那你停经了，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做 bone density test？ 你没有到65岁，那哪些人应该要做？你只要你停经，你停经了以后，然后你有这个一个 risk factor， 一个以上的 risk factor 的话，你就是应该要做 bone density test。 那一般来讲，哪些是 risk factors， 就是哪些是高危险，就是危险性的 factor。 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以前有过骨折，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父母有那个臀部的骨折，或者你有喝酒，每天超过三 drink， 每天有超过三 drink。 那第四个就是说你如果吃太多的维他命 A， 那就是你容易跌倒。还有就是你的咖啡喝得太多，或者你很喜欢吃咸，你的盐类的摄取量很高。那就是还有就是你如果不能动，没办法动，或者说你的眼睛的视力有问题，那就是容易跌倒，或者说你的运动量不够，没有什么运动，或者你平常你吃饭那个 calcium， 你不喝牛奶，你的 calcium 的 intake 很低。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你是有 smoke， 你有抽烟，或者说不管是一手烟二手烟，这个都是。或者你太瘦了，就是小于127磅，或者说你的维他命 D， 你维他命 D 的摄取量不够。那这些人如果他小于65岁，他也应该要做 bone density test。 那如果说你是50岁以后跌倒然后就骨折的话，那这个人更应该要做这个bone density test。 那如果说你是50岁到64岁中间，但是呢50岁到60岁你都没有这个 risk factor， 你也没有超过65岁，但是你是50岁到64岁，那你应该要你要怎样的情形你才要做 bone density？ 那你就要做一个 FRAX， 就是 fracture rate assessment， 就是 FRAX。那在 FRAX 里面他就问你很多问题，那你就把那些问题填进去。比如说他会问你，那个你的年纪，你的年纪还有你的性别，还有身高体重，还有有没有骨折过，有没有那个吃 steroid，或者有没有抽烟，有没有喝酒，还有没有风湿关节炎。那你把这些填进去以后，如果说你的结果是大于 9.3% 或等于 9.3%， 那你就应该要做 bone density test， 你就是要做这个 bone density test。 那你做 bone density test 以后，他就会给你一个 score， 就是叫 T score， 就是给你 T score。 那正常的话就是 -1.0， 啊，就是正常的话就是大于 -1.0， 那如果说你比 -2.5 更小的话，你就是有 osteoporosis， 就是 osteoporosis， 那你就是应该要治疗，要吃药。那如果说你在 -1 到 -2.5 中间的话，那你就要做那个叫 FRAX， 刚才我讲那个 FRAX FRAX， 把它填进去，又再加上填上你的 bone density 的结果，那它就会告诉你说你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如果说你十年你把这些填进去以后，你的 FRAX 告诉你说十年的可能性，你的臀部的骨折大于3%，或十年的可能性，你的主要的 major osteoporotic related 的发现大于20%，那你应该要治疗。那如果说你都一切都正常，你虽然说你的 low bone mass，就是说你是在 -1 到 -2.5 中间的 T score， 那你那个 FRAX 没有说在那个 high risk 大概 20% 或 3% 的话，那你就不用治疗。那不用治疗的人，你大概多久要在？因为我刚才讲过，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骨折的可能性越大。那你如果不用治疗的人，你多久要做一个 bone density， make sure 你那个不会有发生骨折。那一般来讲，你如果大于 -1.0 的话，大概十年左右可以再做一次 bone density。如果你是 -1.5 到 -1.99 中间的话，五年做一次。如果是你是 -2.0， 那到2.49，那就是一年就要做一次。那这个就是说，一般来讲需要治疗可以预防，那如果不需要治疗的人，这些人你应该要怎么去预防骨折呢？第一个有几点应该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不用治疗，但是你说我希望能够预防骨折，那第一个就是说你就是要开始注意你的饮食啊，然后呢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抽烟，不要喝酒。那第二个就是说 weight bearing exercise， 就是你要做 exercise， 那就是增加你肌肉的强度，所以不会跌倒。那第三个就是避免跌倒。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样，即使你不用吃药治疗，你原则上的话，你就可以预防骨折发生。那如果你不幸你需要治疗，你刚才我讲的你有 HIPAA， 你有 T score比-2.5 更小，或者你的 T score 是-1.0到 2.5 中间，但是你十年的可能性臀部 的骨折大于 3%， 或者 major osteoporosis 的骨折大于 20%， 那这些人要治疗。那这些人要治疗，除了刚才我讲的三个，就是饮食方面，然后 exercise， 还有避免跌倒以外，还要加上要多摄取 calcium， 就是钙类，还有 calcium 钙类。那这 calcium 它就是1000到1200mg， 然后还要多加上的 vitamin D 到600到800就可以。那一般的人如果不是治疗，不需要治疗，不需要吃药的人，一般来讲你饮食就够，然后你每天有晒太阳差不多15分钟，这样就够。以上就是我对所有健康的妇女建议应该做的健康检查。如果你可以按照这个 CDC 这些指示来做的话，那你的健康就可以保持。谢谢。
好，非常谢谢胡医师啊，这么长经的讲解。好，以下呢是Q&A 的时间。那如果线上的朋友有任何问题啊，想请教胡医师，请你按星号61，你的电话键盘星号61的这个按钮按了以后，那我这里的电脑有个荧光幕可以显示有人要排队问问题。当我宣布你的电话号码最后4个码，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发问， 等你发问问题以后，我就会把你的电话呢会消音，那让讲员来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你有问题呢，可以按星号留意。我现在打开那个Q&A 的那个模式哈。好，我已经打开了，这是 Q&A 的模式。现在开始，你可以按这个星号留意，那你就可以问胡医师。我觉得这个机会也难得，因为我们Hello Hope 这个希望之星一路以来在妇科的这个专题上面，我们不容易请到这个专业的医师帮我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胡医师在我们当中，所以如果有一些问题可以在这里可以问哈。胡医师，在大家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刚才你之前有提过这个 HPV 的 vaccine 哈，是不是如果过了那个时间就没办法了？就是说过那个 range 是12岁吗？刚才我有点 miss 那个地方。
这个 HPV 它是一般来讲你得到的时候，这样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请说。
就是这不现在这般来一般来讲，说 HPV 它是暂时性的，它大概90%的人大概2年内会消失，但是这个是没有药的，所以才会就是发明这种疫苗。这个药这个没有这个药，但是就是疫苗可以希望能够让它不会发生。那如果你不幸得到这个 HPV 的话，你有10%的机会。就10%的人他不会消失啊，那不会消失的话，你就得到 cancer 或 precancer 的几率就是很大
了。哦，这样子，好的。那如果是这个接受这个 vaccine 是要很小的时候吗？几岁之前就要打这个？
对，因为这个疫苗的话，在你还没有开始性行为的时候打是最有效的。所以 CDC 才会叫你说11岁到12岁的时候打，因为那时候大概没有什么性行为，所以它的效果就会最大。那因为从2006开始打以后，这美国的这个 precancer 年轻人的 precancer 啊，就下降很多，大概70%-90%就开始一直下降。那大概要再等十，因为一般来讲，从你感染这个 HPV 到你变成 cancer 大概这个潜伏期大概有10到15年了，所以一定要等到15年以后才可以看到这个 cancer cervical cancer 的病例会开始减少的更多，因为现在只是 precancer 减少，但是呢这个 precancer 就不会变 cancer， 那大概10到15年就会看到这个效果。所以他们一般这些致癌的专家的话，他们就希望说在经过20年以后，这个 cervical cancer 假如每一个人都有打的话，这个 cervical cancer 就可能会消失掉。
哦，哇，好，谢谢。刚才有一位的朋友是7988的朋友，7988的朋友，你现在可以问问题了，请问7988的朋友。
我的问题跟您刚才问的也是差不多。那要是已经得过HPV 的朋友的话，就不能够再打这个疫苗了，是吗？因为他要是那个 10% 打了也没有用，对吗？
不对，因为这个疫苗我刚才讲的，它一共有9个疫苗啊，不是只有一个。你可能你有得到 HPV， 你可能只是一种疫苗，所以。现在的观念就是说，即使你有得过 HPV， 你也是应该要打这个疫苗，因为它可以再保持再避免另外其中8种。所以说，即使你很不幸，你的 HPV 是有2种，那至少你还可以预防其他的7种。所以就是说，只要你是45岁以下的女性或男性45岁。你都可以打疫苗，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得到 HPV。
好，回是回答就是以上了。那请问刚才7988的朋友可以吗？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那要是超过45岁呢？
超过45岁就不建议打，因为美国它都是叫 cost effective， 就是说你这个打这个到底值不值得啊。那我刚才有讲过，你超过45岁，假如说你很不幸得到，对不对？你45岁的时候得到，你要得到这个 HPV， 你要发病到变成 cervical cancer 的，大至少大概15年，那就是60岁了。所以啊，第二点就是45岁以后的人，他一般来讲，他的性行为就比较会自己会去约束，所以就得到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就是因为这几个因素，他就不建议打。当然你要打也可以，但是大部分保险公司就不会 cover， 就不会把你 cover， 因为他觉得说没有必要。
哦，原来是保险不 cover 哈，就是哦啊，
因为他觉得不 cost effective。
嗯，
因为第一个你性行为的大的60-45岁，就大家就比较会约束。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一个 HPV 啊，你要得到，然后要变成 cervical cancer 是需要15年的。所以你如果45岁以后，最重要就是做 Pap smear 或者 HPV 的 test， 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到那如果说你很不幸，这里面有 Pap smear 不正常或者 HPV 是 positive 的话，那你就要比较常常追踪，希望他在还没有变成 cancer 前把它 catch 到，然后再把它治疗，那这样的可能性你就也不会得到那 cervical cancer。 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说，不止 HPV 啊，打这个疫苗也要做 Pap smear。 所以有人也会讲到说，那我如果打 HPV 以后我就不用做 Pap smear， 也不是这样，因为 HPV 只有HPV 的疫苗只有9种而已啊，那这 HPV 可以导致病变的不止9种，有40种以上的，只是说可能性是比较小，所以即使你有打 HPV， 你也是要做 Pap smear 来早期发现，不是预防，就是你有打 HPV 以后的把病以后，你就是要预防以后早期发现，不是预防，是要早期发现你那个早期的 cancer 和加以治疗。
好，好，谢谢胡医师啊。现在我们有一位朋友是6261的朋友，请你可以发问了。
那个胡医师，你刚刚讲说那个大肠直肠癌的那个检查有3种，以前都是那个大肠镜检查。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每一年有做那个潜血 cord blood。还有那个，你另外说有一个是 immunochemical 的检查，如果我每年有做这两种检查，我就不需要每十年还需要做大肠镜检查，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选这3种的一种就可以了，但是一个 occur blood 的话跟那个 immunochemical 这个 test 的话，一般来讲它的 false positive 就是说它假阳性的机会很高啊，所以说你是 negative， 你每年做一次是可以，但是你如果 positive 的时候，你也是要做大肠镜的检查。
哦，是这样的。好，6261的朋友，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我每年可以做全血跟那个immunochemical
那个叫做，就是现在很多人叫做什么 GARD 啊，那些就是你一般来讲在做实验室，他会跟你讲他的 immunochemical agent 是什么，那他会跟你讲，你每年做那个、
okay.
不做大肠镜检查也是可以的。 GDD 在2年前就这样讲说，只要你每年有做，要每年要做也是可以的。那第二点就是说，万一你这个 positive 的话，你就是要做大肠镜的检查。那如果说 fortunate 你都 negative 的话，当然你是不做大肠镜检查， CDC 讲说是可以的，但是你不用做2个，你不用说做又做大肠镜又做那个 occur blood， 不需要这样，你如果有做大肠镜10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嗯哼，嗯哼，好，还继续有问题吗？6261。
那个胡医师，像我的情况是我5年前做那个大肠镜的时候，医生发现说有2个 polyp， 所以他把它拿走了。那他因为发现有 polyp 就建议说每五年做一次。那所以我如果现在选择，因为做大肠镜其实前面喝那个饮料其实是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所以我如果选择做潜血每年做，那是不是即使五年过后我如果潜血里头是 negative 的，我也不需要再去做大肠镜？
这个答案是不是这样的？假如说你已经知道你有息肉，那这个息肉是怎样的息肉？有的是叫做 hyperplasia， 有的叫 adenomatosis。 那这样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你五年要做一次，那潜血就不，潜血是对健康的人，没有病变的人，不像有息肉或这些人的话，就是你都完全健康，那你没有做过大肠镜面，你就可以做潜血。假如说你做过大肠镜发现你有病变的话，你就不能做潜血了，就要做大肠镜，因为你比健康人的 risk 更高啊。他主要做潜血的目的就是说，因为你有健康的人得到那个 colon cancer 比那个有病变的人得到 colon cancer 比较小，所以他认为说，你既然觉得说那个 colon cancer 的那个检查、那个吃药那些准备的工作太痛苦的话，那你可以做潜血。你的情形，你还是要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
好，六位一，可以吗？
可以，可以，谢谢。
好的，好，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呢，现在还有一个机会可以问哈，就是按星号61，按你的那个电话的这个号码啊，星号61，然后呢，你可以问到这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差不多 OK。 胡医师，我想就是稍微，因为我几次都听不到你说，如果骨头是健康的哈，你说是有几样的事情，不抽烟不喝酒第二的是运动对，然后你说
抽烟就是好，再问题下去
我再来重复这个问题是吧 OK，
重复这个问题。
好，你刚才说这个如果这个骨质疏松你说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如果你说本身是骨头没有问题的哈，那有预防的有几个做法，你说是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做运动，还有就是补钙啦，晒太阳。我听不到这个第三个是什么，对不起。
第三个就是说避免跌倒。
避免跌倒，
因为你年纪越大的话越容易跌倒，然后因为年纪越大的话越容易骨折，所以你只要避免跌倒的话，你就可以避免骨折。
对，这个是很显而易见，对，避免跌倒哈。如果年纪大的跌倒就很不好。OK， 好，那我大概我们呢今天这个讲座呢快要结束。那么包括这个讲座、电话关怀热线、社区讲座、抗癌咨询、社区资源，连没有保险的病人，我们应该都是免费来帮助。所以我们也需要社区来大力的支持。只要你有感动我们任何形式的这个支持我们都非常欢迎，哪怕是1块钱我们都不嫌弃。谢谢大家支持，也谢谢听众的朋友今天参加这个讲座还有提出问题。那么下个月呢，我们请到另外一位的专家，就是谭小林博士，他是放射治疗物理师，他为我们讲解的一个题目是前列腺癌与放疗，前列腺癌与放疗。那么欢迎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希望之星 heartofhopehospice.org 那边报名参加，那么也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然后介绍您的朋友非常谢谢。胡医师等一下我会用这个电邮和 email 再跟你联络。今天非常谢谢您。
好，谢谢。
好，谢谢各位，下个月再见。